我们的神是以利沙代的神，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那一位，真的是在已过的路上有许许多多爱的神迹，多方的眷顾，叫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因信心安，赞美主的道路。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诗歌啊！早间我们交通一个题目叫做爱的神迹，本来是想说交通是在约翰福音中的神迹，但是后来想说这些神迹叫我们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主，这是一个爱的神迹。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20章的30节和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其实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其他三卷福音书我们叫做对观福音，但是呢，约翰福音他是单独的，他启示这位神的儿子，他所写了这些神迹，所以他没有记下所有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哈，所有的神迹，他选了这些神迹呢，他说叫你们怎么样，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受膏者，是讲到神差遣他的儿子独生子来到地上所给他的那个职分。受膏者特别讲到我们认识旧约三种职分是要受膏的，祭司、先知、君王是要受膏的，而主耶稣来了，他是受膏者，他是最大的祭司，他是最大的先知，他是最大的君王。所以整个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要让我们认识这位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让我们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讲到他的身位，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将这位神能够显明出来，虽然他在肉身的里面，但他彰显这位荣耀的神，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从这些神迹的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在肉身里面，约翰福音记载了有7个主要的神迹，那从这些神迹里面带我们来认识他，带这些人能够来相信他，来相信耶稣基督。然后在主耶稣复活了以后，我们看见他向门徒们显现，到了最后一章，有人讲说写到20章好像就可以结束了哈，但他加上最后一章，那这一章也是何等的重要，他在爱的里面他挽回这些门徒，他在爱的里面来赋予他们真正得着神心意中所要他们去受差遣，他们要完成神的旨意。那在这个最后他有3个神迹哈，那我们简单的复习前面主耶稣所行7个神迹。我相信大家在花了很长时间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那我们也很认真也很仔细的一同有交通好，那这些实在是从主的话里面得着非常多的帮助。那我们整体的把这7个神迹你一起来看，在约翰福音中的神迹，我们可以说它重点不是在于神迹的本身，那一个好像非常的奇妙人所不能做的，我们说这是神迹，神做的叫做神迹。它特别你翻译说它是叫一个 sign， 是一个兆头，也就是说主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让人能够看见这是一个兆头，要人能够来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叫人能够相信啊。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发现是好多地方因为他所做的这件神迹或者叫做兆头，人就相信他，人就认识了，人能够来相信。那第一个兆头，水变为酒哈，所以呢 结果是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我们知道在迦拿的婚宴上酒用尽了，讲到说在人最欢乐充满盼望的那样的一个欢喜的日子，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叫做酒用尽了。其实我们读的时候也都有交通，这其实就讲到我们的人生，你看见越来到后面到了一个地步酒用尽了。但是耶稣对佣人说，他说把缸倒满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所以这些仆人知道他们舀的是什么，是缸里的水。可是呢我们也读到过他们的顺服啊，其实是非常的关键。你看见他们就送了去，他们没有在那里问或者是挑战，这明明是水，你为什么叫我们送去给管筵席的呢？那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他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所以管筵席的呢，他就把新郎叫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然后呢等客喝足了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当我们认识到说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当人酒用尽了，你承认我没有，我不行，我已经到了尽头了，我们才转向主。当我们一转向主的时候，主能够变水为酒，他能够叫死亡变为生命，带来生命，带来真实的盼望。那这是耶稣所行头一件的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下面一句我们一起来读，好，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显出他的荣耀来，的确对主来讲这些实在算不了什么。你说变水为酒，我们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对他实在不难，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一个神迹的里面，它是一个兆头，要显出神的荣耀来。今天神的荣耀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彰显，他能够变水为酒，他能够变死亡为生命，他能够在人的尽头带来了希望，带来了盼望，他能够叫人相信他，他显出神的荣耀，他的门徒呢就信他了。那这个信，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人生的经历上，其实我们也常常经历主所做的事情，他所做的事是人手所不能做的。今天我们不是渴望看见外面有多少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们都知道主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改变，那一个是何等的奇妙，他的改变的大能。我们天然的生命都是死亡的，但是当我们承认说我已经到了尽头了，酒用尽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我们可以自己想要来学好，但是总是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会承认说酒用尽了，我做不到，我想好做好，但是呢我做不到，我不想做不好的，但是我却去做。这个无奈显出我们天然的生命，你再怎么样用我们的力气，到一个地步你说酒用尽了，我们必须服服在主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行，我们转眼来仰望耶稣，你就经历到主行一个何等的神迹，叫我们的死亡能够变为生命，他变水为酒，叫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面前，你看见，你认识，你相信，然后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经历有何等奇妙的一个大改变。第二个兆头是大臣的孩子得到医治，那结果是什么呢？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个是在第四章，主耶稣到了加利利， 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大臣他可能是有一点权力，有一点地位的，他的孩子生了重病。那我想就他来讲，如果主耶稣能够去为他的孩子祷告，那他觉得这个功效可能是更大的。如果主耶稣到那里去，他应该是听见主耶稣为人家医病。那耶稣对他说什么呢？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所以主没有说，好，我就跟着你去。所以主做每一件事情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想法，他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是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他就做。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人有一个期待，他觉得说，你到我那里去为我的孩子祷告，叫他的病能够得着医治。可是主的话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啊，下面这个人呢，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好像前面一个灶头，那些佣人他听见了主所给他的吩咐，他们就顺服，他们就把水舀出来带到管筵席的那里去。那这些这里呢，是这个大臣他就回去了，他就回去了。那你想，如果说他不是那么干脆，或者讲说他还是带着一个非常大的期待，因为要他的儿子在重病可能在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一定是再三的恳求，再三的恳求。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就回去了。这一个顺服，这一个顺服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他说，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一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你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他们说，是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那这个时候呢，正是主耶稣告诉他，他儿子活了的时候。主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他说一句话就能够成就，但是他怎么做，我们说他有他的主权。后面我们再看见其他各样的神迹或者兆头，有的时候主这样做，有的时候主那样做，但是他所做的，今天关键是什么？他要人能够看见他是主，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要人里面能够有那个信心，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些人呢，我们看到他经历了，这个大臣他经历到顺服，他不是眼睛看到的时候他才顺服，主说你回去，你的儿子活了，他就回去了。然后呢，他有一个印证，他知道说，特别这边讲说，就是在主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儿子好了。这个就是一个印证，叫他里面有一个把握，真的是主说话就成就了。然后呢，他相信，而且他的全家都信了。何等的宝贵，真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人信了，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那第三个兆头，我们是看到在第五章，讲到瘫子得痊愈，那听主话又信的就有永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点呢，是在耶路撒冷，是有一个羊门的旁边的一个毕士大池子，毕士大人家讲说叫做怜悯之家。然后那个时候是一个节期，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也知道说，从外面看来有很多美好的，这些犹太人啊，他们有律法，有诸约，他们有最好的他们的君王的地方，耶路撒冷的城，神的城，平安之城。然后呢，有毕士大这个怜悯的地方。但是呢，在这些美好的就是节期所有这些背景的情形底下呢，但是这个人他说病了38年，病了38年。 所以在毕士大这个地方呢，其实有很多的病人，那我们也知道他们都在等那一个水洞的时候。有人讲说他们有那种属灵的迷信，那属灵的迷信叫这么多的病人在那里，他们等的是什么呢？那个水洞的时候，谁先下去谁能够得着医治。但你想，这个人病了38年，不知道多少年他在那里等候，你看多长的日子，一次一次的失望，到最后他是绝望，没有人把他放下去。那我们看见在那里等候的，有瞎眼的，他看不见水洞，有瘸腿的，有血气枯干的，他自己没有力量能够行走，他们都靠着别人来把他放到水里面去。所以你看见多少绝望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医治，可他里面呢是盼望得着医治却得不着，可是他们却一直来到那个地方，因为总是还有一丝丝的希望。那主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的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我们说，其实主你为什么问他呢？你明明知道啊，这些人来到这个毕士大池子，他们要干嘛？他们就等着能够得着医治，对不对？他们就是想要痊愈。其实主是不需要问的，但是主在这里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那病人回答什么呢？他说，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要他自己讲到说他的光景，他的绝望，他已经失望了，他已经绝望了，因为经过了这么长的年日，这么多次没有人把他放在水里面去。所以那一个属灵的迷信对这个人来讲，你看见一次一次他都没有办法得着医治，他虽然渴望，但他这个光景呢是什么？是他绝望的情形，跟酒用尽了一样。今天我们承认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已经是没有盼望了，经过了这么多，我试过了，当我承认我不行的时候，我的软弱，我的失败，我的绝望，我转眼来到主的面前。他在这边说，我正要下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先下去，这是他的一个无奈，这是他的一个绝望。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拿起褥子来走了。这个褥子本来是他羞辱的一个标记，是他躺在那里他不能动，他就需要有一个褥子，但是现在他起来，而且他能够拿起他的褥子，能够在这里行走。那这是一个见证。当然我们也读到说，那些犹太人他们没有看见这个人所蒙到的一个祝福是何等的大，瘫了38年，但是现在得着医治了，这是一个宝贵的见证啊。但是他们指责这个人，指责什么呢？你在安息日拿褥子走是不行的，好，只是犯了安息日的。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安息日的规定，并不是圣经里面所规定的，是安息日是不能做工，但是呢好多细则的规条是这一些犹太人，这些拉比，那他们一次一次的又加上一个又加上一个，拿起褥子这是不可以的。而主耶稣在安息日把这个人病治好了，哇，那是更严重了，是犯了安息日啊。所以他们要逼迫，要捉拿耶稣啊，因为主所做的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当这个人在安息日他没有得着医治，他失望，他痛苦，他绝望，他里面没有真的安息，但是犹太人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的安息日，你不能做什么。但是主耶稣来了，叫他得着了医治，叫他能够起来，他真正的得着了安息，却被别人控告， 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会被赶出去，赶出公会去。在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主耶稣启示他的自己，他每一个神迹是一个兆头，在兆头意思就是说，主要显明他的荣耀，要显明他的自己，叫人能够看见而能够相信。信的人呢，他特别告诉我们就有永生，相信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第四个兆头我们很熟悉，是五饼二鱼的兆头。那主耶稣呢，他渡过加利利海，他到了山上。好，那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那我们讲说他通常计算是以男丁为主，哈，男丁5000，那加上妇人孩子，那应该是更多更多。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五饼二鱼，这个是何等的少，这是一个孩子他的分量。但是当主祝谢了以后，就把这个饼一直分一直分，然后呢把这个鱼也是这样分。他祝谢了，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那他们收拾起来呢，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有12个篮子，就是这个零碎收拾起来还有12个篮子。那我们在专题交通经常读这个12篮，哈，其实用意就是在这里，好像是一些信息的零碎一样的，但是你收集起来呢，哇，大家读了觉得真的是得帮助啊。一次一次，我们每一次在读的时候发现里面好多好多的宝贝。12篮收起来，耶稣他启示他的自己，在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要认识他是谁，他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能够到主这里来，然后我们能够相信他，我们能够吃主，我们能够喝主。所以主启示他的自己，借着所行的一件神迹，这是一个兆头，主让我们认识他是生命的粮，要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更多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来吃主，来喝主，我们信他的，我们就永远不渴。所以你看见启示，然后呢带来我们的相信，你用信心来接受主他一切的丰富。这位行神迹的主，今天他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他，他要启示他自己的宝贵，彰显他的荣耀。第五个兆头，海面行走。那到了晚上，这是接着五饼二鱼的神迹，好，那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所以主能够在海面上走，能够来到门徒的这里，门徒们呢看见他们是害怕，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是我不要怕。那在这个翻译的里面，你可以讲到说，是主不要怕，你也可以翻作是 Fear not, I am, 不要怕。他启示他自己，他说，我是，我是 I am, 我是，这是神的名字，自有永有，就是 I am, that I am, I am, 就是讲到说他就是这位我是的神。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有很多处主耶稣说到他就是这位我是，我是，他被举起来你们就会认识，他说我是基督， 基督下面有打点哈，是加上去的，你们就认识我是，我就是那位我是的神。所以他来到门徒这里，这是一个神迹，他能够在海面上，而且是风浪很大的一个时候，翻腾的时候，主耶稣能够走在海面上，走到门徒那里去。他这一个神迹，这个启示，叫他们认识到说，他就是这位我是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能够平静风和海，他能够在海面上行走。所以这件事情让他们能够知道，不要怕，今天世界有风浪，但是主在我们里面，他是平安。今天让我们认识到说，你经过各样翻腾，你的环境，你所遭遇的事情，但是主要我们经历到他在这里对我们说，不要怕，我是，他是这位我是的神。或者你也可以接受说，他说是我，不要怕。我们感谢主，每一个神迹，每一个兆头，带我们来认识，带我们来相信他。他说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看见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我们里面就有一个不能被摇动的那个平安。好，第六个兆头，他讲到生来瞎眼的眼睛得开哈，他的结果是什么？信神的儿子，看见都是他们眼睛得开了，借着这一个兆头，他们看见，他们能够相信。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从殿里出去以后啊，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第五节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当主要启示，他不单是生命的粮，他是世上的光。那这世上的光今天要怎么显明出来？借着这一个瞎眼的，那这个瞎眼的生来就是瞎眼的。然后耶稣说了这话，他说吐唾沫在地上，又唾沫活泥在瞎子的眼睛上。你想瞎子本来就看不见了，你抹上这个唾沫活的泥抹在眼睛上，那你不是更是光线都没有了？就做事情他可以说一句话，但是呢他也可以用唾沫活泥抹在这个瞎子眼睛上，然后叫他到希罗亚池子去洗。那这个人你看见他也是有一个特点，他听见了主的吩咐。你想说我到这边洗，跟我不去洗，跟我眼睛能够看见有差别吗？但是主说你去洗，他就去洗。所以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就很稀奇哈，他去一洗回头怎么样就看见了，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仆人舀那个缸里的水，他们送去，哎，水就变成酒了。神需要得着顺服的器皿，当他要行神迹的时候，非常关键在于人愿不愿意顺服，愿不愿意转向他。然后我们看到这一个瞎子，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当他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你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我们每一次做见证感谢主，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人手所不能做的。然后呢我们见证完了以后，有很多时候你反而受到世界上的逼迫。那这个瞎子后来是也是被赶出去，主耶稣遇到他，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赶出会堂，等于说他从这一个他们的社会能够正常来往的情况里面，他被隔绝出去了。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形。然后呢主跟他说什么？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主啊我信，每一个这些神迹兆头，我们看见带来的结果，让这些人认识主，看见主，而且呢他们愿意相信。这个相信何等的宝贵， 今天主也把这个信赐给我们。我们常常讲说，我不知道那个信主的信是怎么样进到我的心里。每一个弟兄姐妹做得救的见证，见证都不一样，故事背景过程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信的，就那一天我就相信了，那个信就进到我的里面，我信神的儿子，我信他是基督，我就蒙恩了，我就得救了，我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那我想这是我们的见证，是一个何等宝贵的见证，这是主所做的事情，我们只有向他低头敬拜。最后一个是拉撒路的复活，拉撒路他死了，他放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所以就人来讲他应该是臭了，那但是呢，主能够叫死人复活，主在那里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他没有说死人出来，那所有的坟墓里面都是死人哈，那不得了了，主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那这一个复活，那我们能够看到叫人能够相信他是父神所差来的，他是复活，他是生命，所以不是只是做一件事情叫拉撒路复活了，他启示他是复活，他是生命，所以这个超过人所能够看见所能够经历的一个所谓的神迹。所以在这边我们其实有分享过哈，非常非常的宝贵，然后叫他们把它解开，叫他能够来行走，因为这个信后来拉撒路坐在那里，他就是一个复活的见证人。弟兄姊妹，今天主得着我们每一位都要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不是被捆绑着，我们乃是得着了释放，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今天借着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要能够彰显出来，要解开，不要我们在捆绑的里面，在肉体的捆绑里面，在天然的捆绑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让基督能够活出来。今天神要从我们的身上，从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叫人能够看见他的荣耀，要显出他的自己。感谢主哈，主在肉身的里面，在约翰福音记了这七个神迹，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彰显他自己，显出神的荣耀，让人能够相信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了，他曾经向门徒们显现，对不对？向门徒们显现，你看见门徒们看见主，他们就喜乐了。那你们说他们应该看见复活主了，而且主还给他们吹了圣灵，有内住的圣灵，你说对他们来讲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他们听见主给他们的吩咐，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做他的门徒，他们认识主，他们回想起主这么多的日子里面所跟他们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门徒们他们仍然有肉身上的需要，有他们的软弱，也就是说虽然主复活了，但是这个时候跟主在圣里面后来再回来得着圣灵的能力，然后他们完全被主的得着，这还有一段主需要在他们身上做工好。所以我们看到主最后又行了三个神迹，那这三个神迹对门徒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我在这边写说好像是他们的凌晨的这个三步哈，也就是说今天他们虽然蒙恩了，他们虽然看见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但是我们也知道主复活以后有四十天向他们显现，主做事情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他们太习惯或者说他们所经历过的，他们所渴望的，今天如果主复活就一直与他们同在，我相信他们 会觉得很安心，主能够这样子，在复活的主能够与他们同在，那比以前的好像能力更大，所有的门都关了，主就能够站在他们中间，因为他的身体是复活的身体，是不一样的。但是主知道他还要升上去，他不是叫他们不是在肉身里面和他们同在，也不是在复活的身体里面与他们同在，主要在圣灵里和他们同在。那这个是超过他们在复活主跟他们显现的这个经历的，也就是说主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还是他们眼睛能够看见的，他们手能够摸到的，但是主要升天，要在圣灵里面与他们同在，永远同在。那这个过程你看见主要训练他们，要训练他们从外面的要转向里面，从属地的要转向属天的。主最后还行了三个神迹。那在这个背景来讲，你看见彼得他是一个领袖，他说我打鱼去，我打鱼去，这是他的老本行。今天生活困难的时候他打鱼去，他曾经他们是这些渔夫啊，撇下他们的网啊，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来跟从主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彼得他说我打鱼去。哈，我们读一下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并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有经验的老渔夫，所以彼得是很有经验的老渔夫，他说我打鱼去，那另外六个门徒呢就跟着他，我们也和你同去。哇，彼得真的是有领袖的这个特质哈，他说我打鱼去，回到世界，回到我旧的行业去，因为我不知道下面我怎么生活，我听到了主给我的使命啊呼召，但是呢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自己来生活，所以他说我打鱼去，其他的也就跟着主一起打鱼去。然后呢下面主做了一个什么神迹，他们出去上了船，下面说什么，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也就是说这些老渔夫他们知道在晚上出去打鱼那是最好的时候，而且呢你要到水深的地方去，那是鱼多的地方，所以他们都很有经验。但是这些有经验的老渔夫当他们一条都打不到的时候，这是一个神迹啊。那这个神迹是不是能够唤醒他们突然警觉，说我刚刚我们所做的打鱼去，回到世界，回到我非常熟悉，我最拿手的，我可以倚靠的，一下子发现说都不行了，我怎么会一条都打不到。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迹。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遇到一些的情形，你觉得我最拿手的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我过去一直是非常棒的，这是我的长项，好，这是我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你所夸的里面呢，你所要倚靠的，到一个时候你发现说一条都打不到，我完全没有办法倚靠，我完全没有办法再来夸我所会的。什么时候我们倚靠自己里面的那一个深处的那个骄傲，我行，我这个是很棒的，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就遇到了一个情形，需要一个爱的神迹来把彼得和这其他的这几位门徒们要把他们挽回过来，主必须要行一个神迹，叫他们一条都打不到。 而我们读第四节到第七节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所以你看见一夜打不着，但是呢，到天将亮的时候，然后呢，他们船已经靠近了岸边。所以对于这些老渔夫来讲，他们知道天将亮的时候好像已经过了最好打鱼的时候，而且呢离开了那个水深那个鱼多的地方，来到了岸边，这不是一个好的打鱼的地点啊，时间也不对，地点也不对，但是呢当主跟他们讲话，把它撒在船的右边，我们也没有办法解释说右边就会比左边好吗？我想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主说右边，他们就怎么样，就撒在右边。弟兄姐妹，不是在于我们的分析，今天主给你一个命令，你说主啊，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差别吗？我们在分析用理智来判断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迷失了，就不知道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还是那个比较好，你说右边好还是左边好，谁也说不清楚，但是主说右边，你就撒在右边，顺服就蒙福，对不对？他们就撒在右边，就撒了一网的鱼，我们知道有153条。那我们也不太清楚说为什么就是要153条，我相信很多人他们也试着去解释哈。那这个1+17，这个三角形哈，1+17，这个高是17，特别再除以2，哇，153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不管是什么，主就做这些事情，不是在于我们要去分析要去理解，撒上右边就撒上右边，他们网了一网的鱼，但是有一个结果，主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他第一个认出来说是主，是主。因为主能够行神迹，我们也经历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是行神迹的主。但是我们经历了神迹，你有没有从里面认识到说是主，是主？我们不是说主你感谢你，你帮助我这件事情通过了，帮助我这个拿不到的现在拿到了，但是你有没有在这些神迹的里面，我们更深一层，你能够经历到说主我遇见了你，是主。当我们在神迹的当中，你遇见了这位行神迹的主，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何等深的一个改变。在这些震撼的里面，今天我们所遇见的不是只是一个外面的事情，乃是遇见了我们的主。当我们看到使徒约翰，那他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他说是主，是主，那这是带着一个启示的亮光。然后我们再看到主还要行第三个神迹，也许你会讲到说，有前面两个好像已经够了，对不对？叫我认识到我是一无所有的，叫我认识到他是主，他能够行神迹，他能够帮助我们，他能够叫无变有，他能够叫我们打不到鱼的今天打了一网的鱼，还不够。我们最后来读第21章的第9节和12节、13节哈，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当我们看到他们把这些鱼打上来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在那里，他说那里有炭火，有鱼，有饼。主耶稣有没有去打鱼？主耶稣有没有去打鱼？没有人知道啊，没有啊，主耶稣没有去打鱼啊，那他也没有去拿什么麦子啊做这个饼啊，对不对？有炭火，有鱼，有饼，这是一个大的神迹。 主不是去打鱼来得这些鱼，你知道这些让门徒们今天他们能够认识到，其实他们所有的需要在主这里，其实让他们能够得着满足，不是在外面主行一个神迹来帮助你而已，主能够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今天你有没有看到，你只要来到主的这里，他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的满足。所以我们在刚刚唱的诗歌里面，让我们觉得说这首诗歌真的是宝贵啊，不但它在我们过去它有许多爱的神迹，它多方的眷顾，叫我们因信心安，我们能够赞美主他的道路，那也让我们真的认识到他是以利沙代的神，他是那位全有全足全丰的，叫每一次在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事情，我们能够认识到说他是主，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能够相信他。而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能不能够说，主啊，有你够了，有你够了，我们不再是求主你再来行一件神迹，你再来帮助我一件，是我们可以祷告，但是呢最关键的是我们说，主，我渴望的是得着你的自己，主啊，有你够了，无论夜有多长，无论日有多长，无论夜有多暗，今天我们能够说，主啊，有你够了，这是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所行的最大的一个神迹。那我们能够看到约翰福音有这么多的神迹，主在肉身的里面有七个重要的神迹，叫我们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到了最后一章，他在爱的里面挽回这些门徒们，在爱的里面叫他们经历主是何等奇妙的那一位，而且呢带他们更深的进入到说他们愿意得着主的自己，说，主啊，有你够了。弟兄姐妹，我们心也有一个渴望，今天主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有爱的神迹，他多方的眷顾，每一个爱的神迹是叫我们来认识他，叫我们来得着他，相信他，叫我们也能够说，主啊，有你够了，有你够了。我们再来唱450首哈，我们也盼望借着这首诗歌，真的是主在我们的里面来启示，主在我们里面来吸引我们。真的无论日有多长，有你够了，无论夜有多暗，无论在任何的环境，我们说，主啊，有你够了。你若愿意这样子向主说，主啊，有你够了，你可以站起来，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
有你够了我。 论也有多有你够量，无论是多芬芳，有你够量，无论经过寂寞，有你我就已经能够尽欢，有你我就已经能够唱歌。你是我神全有全主全丰，你能为我创造我所缺乏，有你自己在我回家途中，无论有何需要都并不长。我的神啊，你在异国路上曾用爱一生几多方眷顾，故我敢再投入你的心中，因信心来赞美你的堂。
第四节，
我的神啊，你在异国路上曾用爱一生几多方眷顾，故我敢再投入你的胸膛，因信心来赞美你。
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的，经过我们一生，真的是有许多爱的神迹，多方眷顾，叫我们因信心安赞美你的道路。我们能够说，主啊，有你够了。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你吸引我们，真的是更深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渴望在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经历和遭遇，我们得着你的自己。哈利路亚，有主够了。我们单单的赞美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